《吸血忍兽》这个片子我是在家里电视上看的，
我妈就来问我说这个片子好看吗，我当时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我妈肯定是不太能接受的，尽管我觉得我妈已经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家长了啊，但我就是觉得丢斗打架这种事情我妈肯定还是接受不了的。
为什么这种片子，一个纯粹的老白男自恋的片子还能这么有市场呢？我对整个北美观众的审美真的要挂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尤其是他当时在戛纳展映的时候还能获得那么多好评，你们欧洲人怎么口味也变成这样了呢？啊，人类啊，你们人类啊，真的是
直男狂怒。
就是 Queer Cinema 它永远是在做斗争的，它所面对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很多面化的。其实我们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并不是以一种愤怒或者仇恨的心态去对待它的，大家都是这个社会规范或者 toxic masculinity 的受害者。整个在同性恋平权运动过程当中，这样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是前人为后人铺路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在上期节目里呢，我们讨论了今年2023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我们觉得值得讨论的部分。到了我们今天下半集的内容呢，我们就今年所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十部影片，以及我个人觉得在这十部影片之外也同样值得关注的一部影片《鲸》，还有今年获得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五部影片。今天跟我讨论的同样也是我们上期节目的两位嘉宾啊，就是 Todd 和 Y 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讨论顺序就按照这些影片的提名数量来讨论吧。那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部作品呢，当然就是这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所获得了11项提名并最终拿到7个奖的《瞬息全宇宙》。首先这部影片我跟 Todd 已经做过了长节目，那期长节目还有菊哥啊，欢迎大家去那期节目收听我们的具体观点。那在此之外呢，我比较好奇 Y 老师是怎么看待这部影片的。
《瞬息全宇宙》这个片子去年刚上映的时候我还在国内，所以我是在家里电视上看的。
不是，你在家里电视看的、
啊、
那你是跟你全家一块看的吗？
啊，没有，我自己看的、我妈就来问我说这个片子好看吗、我当时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我妈肯定是不太能接受的。
是
已经超出了她能接受的范围，尽管我觉得我妈已经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家长了啊，但我就是觉得丢斗打架这种事情我妈肯定还是接受不了的。其实这个片子刚上映的时候，它的口碑就在影评人的圈子里直接爆了，所以它在北美大规模扩映之后，我就立刻跟我之前在美国比较经常看电影的朋友说了，他去看了以后他就非常喜欢这部片子，他在电影院看了三次。我后来回到北美之后，我也是在那个时期去在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所以他陪我四刷了一次，我是二刷他是四刷，而且他四刷都是在电影院。他四刷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哪个地方应该笑哪个地方应该哭了。但我对这个片子其实从第一次看资源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比较普通，这个片子想传递的一个精神我不是非常能共情到，就是他的虚无主义以及 nothing matters。
是你母女关系太好了吗？
我觉得可以算是吧。
真的假的？我本来是个调侃。
哦，可但就你知道这个也不一样，因为就是我说我四刷的那个朋友他的家庭关系甚至比我的还要好，所以就是每个人的点是不一样的。包括 Daniels 之前的那个瑞士军刀男也没有很打到我。这个片子里我最喜欢的那个桥段肯定就还是小石头的那一块嘛，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很特别很新颖也很打动人，但有给我会心一击那种感觉吗？我觉得也没有。我对这个片子我可能会给四颗星，但这个四颗星还是考虑到它是亚洲影人，大家得到了更多的银幕上的展现，并且有吸引到更多人去看这部片子，
就是银幕外因素。
对的，而且我觉得导演有把他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我没有觉得说我不理解这个片子在讲什么，我觉得只是我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接收者吧。
OK OK，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的啊，就是大家看我的头像可能也能看出来啊，我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把我的头像 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打动我，而是说他本身的创作观念有冲击到我。我在上半期节目里其实有提到说我是一个非常迷恋极繁主义的人，而其实极繁主义在电影中的展现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那这部影片我觉得提供了相当完美的一个范本，就是如何在电影中践行一种极繁主义式的审美。我跟 Todd 之前其实在做长节目的时候他也跟我说过，说这个影片细节是相当繁多的，而这个细节的繁多它并不是希望观众每一个点都去看到都去接收到，而是要以极其庞大的数量冲击到观众。那这个创作观念本身我是非常欣赏的，而且我很少在电影中有这样的体验。这部我觉得我们不用展开太多吧，毕竟之前长节目也已经讨论了非常非常多了，还是再推荐大家听一下我们那期长节目。那接下来第二部要讨论到的影片就是今年获得了9项提名最后拿下4项奖的《西线无战事》，两位怎么看呢？
嘣嘣嘣！
真的，这个音乐真的，
你还特意对麦克风近了一点是吗？我的天！
我觉得我给《西线》可能打6分，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改编。雷马克的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小兵的视角，战争中看到了和他预期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小说中间不是有一段，应该是第一次去前线之后，他们有一次休假的机会，就返乡的机会。我觉得对人物心理很好的一个刻画是在休假的这个时期，以及休假之后再次回到战场上，在这个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这个片子没有拍出来，他去添加了一个和谈啊，以及非常残暴的一个统帅的这个形象。这个视角我觉得本身加的就是，尤其考虑到他是德国人改编的，就感觉有点怪，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虽然就我也不想说有什么历史原罪啊，但就是呈现出来的效果让我不是很喜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是把历史的根本性的原因归结于个人了，而这其实是一种避重就轻，是这意思吗？
有一点，给我的观感是这样。而且就是这个小说里其实体现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在战争中感受的，一个是饥饿，一个是寒冷，我觉得这个片子都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他饥饿有给非常直白的，就他们一到一个地方就去疯狂的抢吃的，但你看这些演员他们看起来都太健康了，很多时候他们看起来不仅很健康甚至很整洁，这就给我的感觉很糟糕。加上这个片子本身叫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我本来对这个片子的预期是它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电影，
细细的红线是那种吗？
就应该是一个配乐不应该占很大比重的片子，但是在电影院的时候就会不停的响起那个
嘣嘣嘣，
对的对的对，那个声音非常大，就是我坐在电影院里一直被那个声音环绕，震得我很难受。可能这也是导演想传达的一种信号吧，就是这种很 anxiety， 这种很焦虑，时时刻刻被这个东西所笼罩。包括这次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个配乐每次一响起，我甚至就觉得战争的乌云就笼罩在这个杜比剧院上空一样。你如果说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的话，他拿最佳配乐我可能也不是很例外。稍微提一句吧，其实我觉得今年最佳配乐我很遗憾没有拿到提名的是九寸钉给光之帝国的配乐，我非常喜欢那部配乐，可能是我去年最喜欢的一部。
好的， Todd 怎么看这个影片呢？
我大体上看法一样吧，我给他打7分。我觉得像你说的也是一个比较平常的战争片，然后我也不太喜欢这个家的这条谈判的支线。我没有读过小说，但我看了1930年的电影改编，
最早一版的翻拍，
对，相当于是小说刚刚出来之后就翻拍了一版电影嘛。我觉得那里面对于普通人对战争的看法的表现，我觉得是比现在的这个版本更能有力的表现出战争的残酷。现在这个版本对战争残酷的表现很单调，就是死人，这个死了那个又死了啊，最后大家全死了。我觉得需要一些变化，尤其是这个片长，然后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他在评论性上也过于直白，没有原本的那个诗意。不过我倒是很喜欢他加的这个就偷鹅的这一段，我觉得算是比较值得称道的改编的点吧。
嗯，我自己在看之前对这个影片的期待是比较低的啊，主要就是因为跟 Y 老师聊过了，然后他跟我说这个片子非常的吵闹，所以我看之前期待比较低啊。但整体上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是他的改编里面，我个人觉得他在创作的初衷上就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他其实是为了强调谈判这条线，强行的把一战当作二战来拍。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战作为人类现代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它之所以有 这么大的意义是在于它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在这部影片里，第一个很明确的点就是主角们上战场的时间被推后了。我记得在原版里是1914年他们去上的战场，所以才有返乡的契机，所以才有他们旷日持久经历的饥饿与寒冷。而这一部里他们上战场我记得是1917年吧，就是已经是一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万老师说他们看起来都很健康，因为他们说实在的没遭受过多长时间的饥饿与寒冷啊，对吧？那第二年战争就结束了呀。那这个改编我个人觉得是创作者在最初就已经决定要放弃对于那种一战的最本质的残酷性的展现，这点我觉得是很遗憾的啊。因为之前我看过那个彼得杰克逊做的那个纪录片的修复他们已不在变老里，其实你能感觉到这场战争它在那个时代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于战争已经麻木的那种感受。而在这部影片里其实看不到，它就是不停的枪林弹雨冲击到你面前，确实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这个影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设计啊，其实在影片的开头就是通过发军服的那一个小的细节来把战争与死亡变成了纯粹的数字竞赛的这个点一下就给抛出来了。这个点其实相对来讲在它的命题之下是完成的比较巧妙的，但是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它确实是把一战拍的相对庸俗了。一战本身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应该是具有更特殊的意义的，而在这个呈现上就太普通了，就只是一个很像二战电影的一战电影而已。它唯一一个可能我觉得特别有一战特点的是装甲车的出现对于战争局势的根本改变，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是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导致了战争的迅速结束嘛。而那个装甲车出现的时候是真的有一种死神降临般的震撼，那一块是有让我意识到这是一部一战电影。除此之外我觉得它跟普通的二战片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也觉得相对来讲比较遗憾吧。但我还是也跟 Todd 一样可以给他一个7分的成绩。我不介意战争片很吵闹啊，战争片吵闹那不是太正常的事情了吗？不是每个人都想拍细细的红线的。
哦，说到二战战争片，其实我去年还挺喜欢，去年王菲出品另一部战争片比较聚焦于二战题材的是那个慕尼黑战争边缘那个片子，它是聚焦于苏台德和谈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非要拍一个和谈这一种线的话，这个片子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它展现的视角是很新颖，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片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好的，那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们将会聚焦一大批这次奥斯卡的输家分别是八蹄零重的伊尼舍林的暴桑女妖、八蹄零重的猫王和七蹄零重的造梦之家。我们先从暴桑女妖聊起吧，两位怎么看这部影片呢？我记得 Todd 是非常喜欢的吧，那是去年最佳是吧？
对，去年十佳榜首。
哇，
我是很吃 McDonough 这一套的，他拍了四个片子我看了三个全都是非常非常喜欢。
嗯，你没看的是哪个？
那叫什么 Seven Psychopaths。
哎，我跟 Todd 老师一样。
哇，那部是我最喜欢的。哎呦，你们两个真的是，那部我觉得是他最好最好的片子，在我影史排名能排到第二，仅次于包括半的水平。哇，你们不看。
我也不是故意不看，就是确实是没，就错过了那个看的时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剧作者，就我觉得 playwright 啊，就是写舞台剧的这些人拍电影不太容易的，因为这两种艺术形式需要的能力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是非常擅长把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优势转化到电影银幕上的这么一个编剧和导演。我觉得 In Sharon 除了这个主题啊、表演啊这些方面上这显而易见的非常好之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对于这个语言的敏感度在这部片子里体现的非常明显，台词里面有大量的重复啊，对白写的非常精到啊，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眼前一亮的。可以说这个电影我在看到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基本上确定了它是我去年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我第一遍看它之后回到家非常抑郁，它这个结尾太治愈了。 Colm 说我们这回可以打平了吧，然后 Patrick 说烧房子的时候你在屋里的话那我们算打平了，但你现在活着所以我们这事儿还得继续下去。然后 Colm 转移话题说，哎呀，这个好久没有听到炮火了，这场内战是不是就这么完了呀？然后 Patrick 说有些事儿还是不要玩的好。最后离开的时候 Colm 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照顾我的狗吧。 Patrick 本来是有一个想要笑的表情，但他马上把那个笑收回去了，说不客气，然后就走了。最后是他们两个渐行渐远， Banshee 坐在椅子上看他们两个的身影，相当于是爱尔兰内战的 一个预言嘛，就是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引起的争斗会继续无休无止下去，是一个对人性的一次非常悲观的审判吧，让我难过了好久，感觉有什么东西崩塌了一样。应该是我未来几年内都会印象很深的一个电影，我给了它满分。
嗯，关老师怎么看呢？
我对这个片子其实不算特别喜欢，但从它的完成度上来说，我还是会给一个比较好的分数。可能麦克唐纳的片子我跟 Top 老师一样都还没有看《七个神经病》，那他目前的这几部片子里我最喜欢的是《杀手没有假期》 In Bruges， 我觉得那个是他传递他的道德人性上价值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次体现。这个片子聚焦的是爱尔兰内战嘛，离我太远了，我非常不了解，尤其他爱尔兰口音非常重，所以我大概坐在电影院十分钟我才在逐渐适应他的这个口音。我非常同意套老师一个观点，就是麦克唐纳在使用语言尤其是台词这种技巧上非常的高明，他甚至这个片子给我的一个观感就是他有点太刻意去表达这种语言上的幽默了，有一种你只要坐在电影院里看这个片子你不得不笑的感觉。这个片子在影院里看大概至少前一个多小时笑声是没有停过，因为他在这种语言上的精巧程度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他非常熟练的应用了这种技巧，但是他最后传递出来的这种因为一些分歧走向何处，其实我并不能完全共情到，所以我对这个片子也没有说非常喜欢。
就是因为你的母女关系太好，你不够喜欢《食人鱼犬野肉》，因为你没有跟别人绝交过，所以你不够喜欢伊妮舍林的《暴躁女妖》啊？
不，我重新组织一下、这个片子里两个人物。两个主角他们在某一个时刻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突然有一天我不想和你说话了，这种情绪是可以打动到我的，但是他处理的方式过于极端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环境下呈现出来的非常极端的人格。所以其实这个片子里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女配和 Barry Keoghan 的那个角色，就是男主的妹妹和警长的儿子，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他们相对没有那么的 extreme，
他们离观众更近其实。
对的对的，就是尤其妹妹不是后来她就是回到本岛了嘛，释放出来那种信号，就是你说希望也好啊，就是这种讯号我是比较喜欢的，但是两个男主角之间的走向我真的就是不是完全能够被打到，我就是觉得有点太极端了。
嗯，我个人对这个影片实话讲算是我所有麦克唐纳影片里面没有那么喜欢的一部啊，因为我确实非常迷恋这个作者，毕竟我已经把七个神经病排在影史第二了。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影片里面所表露出来的迷影情别特别的成熟自然啊，我除了在包办里面没有看到更精彩的诠释了，他甚至都不是迷影情节，他也是在讲创作交流这件事情嘛，但是就讲得非常的迷人啊。当然这是外延讨论啊，回到这个影片本身呢，就像 Todd 刚才说的啊，就是麦克唐纳他其实第一身份并不是电影的编剧导演，他最早成名其实是靠他作为舞台剧作家的一个基本功。那这个片子显然我觉得它是非常像麦克唐纳的舞台艺术的，包括里面的场景相对单一，比如说两个男主的家里，比如说酒馆，靠这种东西其实是构建出来非常舞台化的一种呈现。但我对于舞台感足够强的影片其实都好感有限。其二就是它的剧作剧本其实往往都带有特别强的爱尔兰特质，而这在它的电影里面相对来讲之前是比较少展现的。杀手没有假期它是我作为一个内地观众啊，个人没有看到特别有爱尔兰特质的东西。七个神经病不用说了，它是一个在好莱坞背景的影片。三个广告牌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完全的美国故事。那到这部影片里它又重新聚焦到了爱尔兰，用了它非常熟悉的舞台化的这个呈现。我实话讲它如果做成一个话剧的话我会更欣赏，但是作为一个电影呈现而言，我觉得它的电影性上不够让我满意。或者说我觉得麦克唐纳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视听影员功底非常扎实的导演，他在电影的呈现上应该做得更好。我之前其实看过他比较多的舞台剧本啊，不管说是枕头人也好，断手四成也好，还是令南山的美人，这些我无论是剧本或者说是现场表演我都或多或少看过。如果这个剧本真的以舞台的形式呈现的话，我是 可以想象在现场会有多精彩。或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作为一个我作为内地观众只能在小屏幕上观赏的作品，我没有办法有临场的环境氛围，我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感受到全场观众的笑声，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在最后形成那样的一种反差感。
但其实如果说视听的话，我觉得这个片子的摄影和配乐还是给我留下印象挺深的。他拍了很多荒岛上那种旷野，给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的这种环境塑造其实把他的那种割裂感也好或者孤独感也好就是还是有放大的，我觉得是起到效果的。
我是觉得这个片子的这个爱尔兰特质非常迷人，甚至爱尔兰特质可能几乎构成了这个片子的主心骨，如果不是在爱尔兰的话这个故事可能就讲不通。我觉得是这个爱尔兰特质加上小岛的与世隔绝感，才使得这两个角色的角色本身的特质和他们关系的发展的轨迹变得非常令人信服。
嗯，主要我是觉得歪老师说的通过摄影制造的荒凉感和 Todd 说的通过对于小岛与世隔绝的这个形式的呈现，这些其实在舞台上也是可以非常用巧妙的方法来呈现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属于电影本质的东西，它还是各种艺术形式上互通的东西。我希望能在麦克唐纳的电影当中看到更多电影性的东西，显然这一部我觉得做的不太够，就可能还是舞台味的问题。我毕竟是一个影迷，不是一个舞台剧的剧迷。
你打个几分呢？
我给他打7分，我不可能给麦克唐纳打太低分的嘛，因为他毕竟整体的水准和质量都是有一个基本的保证的。相比而言我是觉得他选错了形式，这个形式如果是一个舞台剧绝对不会在他之前最受好评的作品你像令南山的美人之下的。也推荐大家去读一读麦克唐纳他之前写的剧本啊，其实我觉得文本本身的完成度都不输暴桑女妖，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剧作家。暴桑女妖这个片子里面你能看到很多他之前的舞台剧剧本的一些特色，比如说人物的分歧是源于一个特别荒诞的点。他之前的你不管说是断手四成，他是因为一个失去手的人想要去找到自己的手，还是说令南山的美人母女之间的互相妒忌，这些因素我个人觉得到这部暴桑女妖里是都有共通性的。可能在他的最早的银幕作品杀手没有假期里我们也能得以见到，就是一个突然想放弃自己工作的杀手，但是在他后期不管说是三块广告牌还是七个神经病里人物面临的困境都是没有那么大的荒诞性了。他的荒诞性其实是在之后的电影生涯里是有折损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荒诞性本身就是属于舞台的而非属于银幕的，可能是我这个作者的理解啊。我还是非常期待能看到一个舞台呈现的暴桑女妖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同样是八题零中的猫王啊，两位怎么看呢？
我觉得还行，我对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在电影院看就觉得是一部很中规中矩的传记片。我对猫王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我对巴斯尔曼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最后就觉得还行，像看了一场音乐会电影，给了他7分。
歪老师呢？火力全开吧。
不至于吧，因为我也没有说很讨厌他，我只是觉得他非常的普通。因为他对猫王这个形象的刻画给我的感觉就是像把他的维基百科拍出来了一样，而且 Austin Butler 的表演在我看来就也怎么说呢，他的歌舞尤其是舞的部分我觉得都还挺一般的。
就你不是属于那种台下会看他抖腿就尖叫的人
啊？是的是的，我觉得可能也是真的就是时代关系吧，我们对猫王都没有什么太深的认知和感情，然后你看 Austin Butler 这种他本身也不是很红的演员去演一个 icon 巨星，给人的感觉就其实挺不自然的，可以说。
那你怎么看波西米亚狂想曲的表演呢？
我觉得波西米亚狂想曲其实还不错，我还挺喜欢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对 Queen 更熟悉一点吧，后面的歌我也基本
能跟着唱。
是的是的，
我个人是非常讨厌猫王那个片子的啊，直白点说就是讨厌。这十部最佳影片提名里我最讨厌的就是猫王那个片子啊。一方面是我确实觉得奥斯汀巴特勒完全没有呈现出巨星的气质，你看不到他哪儿迷人，影片的一切逻辑就都不成立了。而且他的表达说实在的一开始营造的冲突就是 Tom Hanks 这个角色对于猫王的剥削，然后全篇都在讲这个事情，甚至以至于我看到最后会觉得猫王这算是个主角吗？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被剥削的角色，他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性格，
对，他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对，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白莲花。最后汤姆汉克斯那个角色旁白来了一句，你们觉得是什么杀了他，其实是他对于你们的爱啊。我一点没看出来他爱观众爱这个舞台啊。猫王在这个片子里我觉得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工具化的存在，他是一个麦高芬实话讲 太简单太直白了。我说实在的，我对音乐人的传记片可能要求确实是比较高，尤其是那种很有魅力的音乐人，我都觉得他们配得上是一部足够好的影片，就最底线得做到波西米亚狂想曲那个程度，那是可以接受的。那再往上做一点的话，我会希望说能看到也许是以天鹅绒金矿的方式去呈现大卫鲍伊，或者说是以我不在那儿的方式来呈现 Bob Dylan， 对吧，都是 Todd Haynes 的作品，充满想法，充满作者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那这个片子我看到的巴兹鲁赫曼对于猫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一朵白莲花没了。他所强调的这个所谓猫王对于舞台的爱，对于观众的爱，约等于没有呈现嘛？那他这个讲述是完全不成立的呀，而且他还拍那么长，我真的觉得他还不如金发梦露呢。
哦，这个我同意，这个我同意，
对吧。而且说实在的，你用了几首猫王的歌，其实你也没用几首。他作为一个音乐会电影，我觉得他也不够满足观众的期待。全片从头到尾在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听到最后我都烦了，实话实说。
而且我也真的觉得对于这种片子，主演的个人魅力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不然他就很不具有信服力。他有的时候让我想起去年 Bradley Cooper 在新版的 Nightmare Valley， 中文叫什么来着，
玉面情魔
啊，对对对，就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像的，就是一个毫无魅力的人想要表现出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就这个太糟糕了。对不起，一下子拉踩了两个人。
可以，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可以，挺
好
的，
不好意思，
支持支持。总之这部影片不论是他所呈现的猫王还是影片本身，在我眼里都毫无魅力可言。我对巴兹鲁赫曼本身也没有什么好感，他之前不管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他后来拍的那个嘻哈少年梦，是一个讲黑人说唱的剧，我觉得拍的都挺烂的。他是一个很迷恋形式很客气的人，说真的他的电影我基本都看不太下去。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来讲一讲斯皮尔伯格的造梦之家，两位怎么看呢？
我给他打个六分，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意思，他有点过于冗繁了，塞进去的事情太多了，我没有从这个片子里得到什么真正的情感体验吧。
那歪老师怎么看呢？
我还挺喜欢这个片子，这个导演拍自传题材或者个人回忆和情感输出的片子这个季节特别多嘛。之前说到光之帝国也算是， James Gray 去年的 Armageddon Time 世界末日也算是，甚至更早有一部动画片，那个片子其实我觉得可以提一个最佳动画长片，但也没有提到，林克莱特去年有一个阿波罗石油二分之一，也是他一个很个人童年回忆的一个片子。就这类片子我总体都会给一个七分左右的分数，我就是一个会被导演的非常真挚的感情打动到的人。你说这个导演自恋也好，或者老白男个人中心主义也好，但至少我觉得他们在电影中传递出来的感情是很真挚的。我觉得斯皮尔伯格这部片子其实从视听上来讲我个人挺喜欢的，我在电影院看的嘛。相对有一个什么点我不太喜欢，是我觉得斯皮尔伯格有点太努力去讨好更多观众。这个片子我挺喜欢的很大的原因是他呈现了他小时候拍电影的这个过程嘛，剪片子制造一些枪声啊戳动的那个点，
嗯，从超八到35毫米，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都挺新鲜的。而且斯皮尔伯格在这个片子里他的那个家庭关系，根据他自己所说也是，就是完全取材于他的个人经历，就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就是 Paul Dano 和 Michelle Williams 在这里面的这个形象，他父亲是一个理工男，他母亲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因为受到家庭的限制一直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去追求这个东西，并且他从事了电影这个行业，因为他是一个 science 和 arts 的一个结合。总体上的表达我都是还挺喜欢的。其实斯皮尔伯格导演工会的那个访谈上面是和 PTA 在对话嘛，其中 PTA 就有说到说他带他们家小孩去看这部电影，他们小孩的反应就是爸爸我们来一起拍电影吧，尽管他们现在的形式可能是已经用手机去拍片子了，他确实会唤起大家对电影本身的热爱吧。包括最后 David Lynch 去演 John Ford 那一幕要怎么拍你的电影才不会很平庸，我觉得那一段就以这个为结尾我都觉得还，你可以说讨巧，但就观感挺不错的。
我认同你刚刚说的一点，就是他太试图取悦观众了。我通常也是很喜欢这种导演的自传式的或者自我剖白式的电影，但我觉得斯皮尔伯格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够真诚，我觉得他有太多的设计是为了把这个电影变成一个 crowd pleaser 让大家看得开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够忠于自我吧，他有太多的这个莫名其妙的插科打诨的东西在里面，
我对这个片子也称不上喜欢啊，可能我们几个可能都是啊，就是会对那种作者自省式的文本有好感的影迷，但我对《造梦之家》可能也就打一个 6.5 分啊、哦、是不是有点太惊喜了，但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在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分数。一方面是我觉得斯皮尔伯格应该做得更好，就这片子实话讲太普通了，讲热爱电影就讲热爱电影，然后加一个家庭的线也加得特别的平庸正常普通。我对斯皮尔伯格的期待是他肯定得在这个事情上做得更有趣，在形式上更有突破。同样是讲对于电影制作的启蒙，这种每个电影人在成长经历里都会经历过的事情，我之前看过很多的作品都比这个讲的要巧妙，比如说斯皮尔伯格自己去制片的 J.J. 艾布拉姆斯导演的 Super 8超级八，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做得更好的一个范本。他那个片子用了一个科幻的壳，但是在里面所夹杂的是一个 Film Geek 小男孩尝试去讨好一个小女孩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就迷绕着电影启蒙讲电影启蒙的话，这需要你斯皮尔伯格来拍吗？那再比如说前几年我也是非常喜欢我打了满分的一个作品，我和厄尔和将死的女孩，也同样是有大量的关于电影制作非常启蒙式的热爱，然后夹杂在一个青春片的框架里。那你要说斯皮尔伯格这个片子它其实也是一个青春片的框架，但是它做的就不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两个片子那么的巧妙，它就在纯粹的讲这个事儿本身，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够高明的做法。如果你只是把你自己的经历拍出来而已的话，那你导演的工作说实在的我觉得就不够多了，更何况斯皮尔伯格本人其实没有经历过那么强烈的反犹情绪的冲击，那他在这里面加上这个东西，那除了为了让这个戏剧冲突更强烈一点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在态度上我觉得斯皮尔伯格应该做得更好，但是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最后那个 John Ford 那段确实有打动到我，他是挺讨巧的，但是就是最后用的那一个点一下子给整个影片画龙点睛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其实就是那儿。
我看这个片子之后，我去看了另一个纪录短片，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那个 Annie Ernold 他有一个纪录片叫 The Super Eight Years， 就是他之前年轻的时候跟他丈夫拍的记录吧，然后他后来又拼接然后自己写了旁白，好像是去年在戛纳有展映。
他是入围了导演双周，其实还是竞赛单元，这还是挺厉害的。
对的，不是一个普通展映环节。这个片子正好就是我在看的 Fablemans 之后看的，这两个片子加在一起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电影本身它是有能量或者说力量在的，就是它可以记录真实，但同时像斯皮尔伯格的 Fablemans 里面拍到他母亲跟 Seth Rogen 出轨那一段嘛，有冲击到他也有冲击到我，就是很多时候人好像会忽略掉影像记录真实的这种力量，你作为一个 filmmaker 你又有这个权利篡改它，就是去剪辑它去修改它。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有传递出一种电影本身的价值吧。
嗯，就是对电影性的一种理解，也不说是电影性了，其实是对影像的一种理解。
对的，就是一种影像本身的能量吧。对，而且这里面演员的表现我都还挺喜欢的，不管是两个新人年轻主角还是 Michelle Williams 和 Paul Dano Seth Rogen 我都挺喜欢的。
嗯，反而是这个最后获得提名的叔叔你没啥印象了是吧？
他出场的时间也太短了，我完全不能想象是他得到了男配提名。我一开始以为 Paul Dano 今年会得到一个男配提名，甚至说 Seth Rogen 得到一个男配提名我都可以理解。
是，我对那个叔叔也没有印象，当时奥斯卡公布提名这个角色入围的时候我都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谁。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谈啊。获得了六项提名最终得了一个奖的《壮志凌云二：独行侠》，
我没看，我不看，我拒绝看这种东西。
怎么这么不热爱电影事业？
我知道你是一个对意识形态宣传片非常抵制的观众啊，但我没有想到你对美利坚的意识形态宣传片也这么抵制。
对，而且我第一部也没看过，对这种东西提不起兴趣，对 Tom Cruise 也提不起兴趣。
那 Y 老师怎么看呢？
这个片子我也没有去电影院看。
哇，我们终于发现了一部我们三个都没有在电影院看过的片子。
但你知道这部片子是在被很多人入围可能去年最值得在电影院看的电影之一。
是，我也是专门去一个电视很大的朋友家用 5.1 音响65寸电视看的。
那我更糟糕了，我是在 iPad 上看的，甚至不是电脑。
你是跟别人连麦看的对吧？
对。
救命啊，
欢迎大家加入散场通道的听友群啊，有的时候会举办一群放映工作。
对，会有这个环节的。
就我真的不能理解呀，这个片子能得到这么高的票房，我真的不太理解北美人到底想在电影院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可能本身对空战这个题材就完全不感兴趣，他们开飞机的镜头我 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就抛开意识形态宣传这个点不谈吧，你如果从电影故事性来讲，那这电影基本啥故事也没讲。就这电影应该是五月底六月份的时候上映的，从我十月份回来电影院的当时就还在放，一直有人去看这部电影，所以就只能说尊重大家的审美差异。
来请直男讲一讲你怎么看
啊？我也非常不喜欢这个片子啊，在我十部提名影片里排倒数第二啊，仅次于猫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一个非典型直男的原因啊，就我对于交通工具是没有一点迷恋的。这算交通工具吗？说战斗机是交通工具是不是有点侮辱人家？
不能这么讲。
对，电影里面有车系的我觉得没意思，开飞机我觉得更没意思了，因为两个飞机这种我是真的感觉不到有什么速度与激情在里面，没有，真的没有，我感觉不到。当年休斯拍地狱天使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拍空战如何体现速度，我觉得电影工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速度感这个东西你一旦放到天上没有参照物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出来。你追车戏你还有旁边的街景可以参照参照，你到了天上到了云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完全没有什么冲击力可言了，更何况说白了我觉得意识形态上它也非常的无聊，就跟国内的这些意识形态大片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嘛。我去年在批评国内那个十亿大片万里归途的时候我就在说，拍一个这样的带有国际政治因素的片子，你连一个国家的名字要虚构的时候，那你还有什么戏剧张力可言呢？你放到壮志凌云二上同样也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片子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国际上的文化群体，所以他对于主角们的面对的这个对手完完全全就不加以展现，完完全全把他们塑造成冰冷的机械，好无聊啊。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到底需要看什么，为什么这种片子一个纯粹的老白男自恋的片子还能这么有市场呢？我对整个北美观众的审美真的要挂一个很大的问号，尤其是他当时在戛纳展映的时候还能获得那么多好评，你们欧洲人怎么口味也变成这样了呢？啊，人类啊，你们人类啊，真的是
直男狂怒。
我说真的看这个片子真的蛮煎熬的，尽管他所有东西都堆得特别满，你要说他是极繁主义他可能也是吧，但是那种非常油腻的极繁主义。所以之前老有人批评我台你们就喜欢那些美国的垃圾，什么美国人拯救世界行中国人拯救世界就不行，没有，我跟你说美国人拯救世界在我这个片子里看来我也觉得也是垃圾，纯粹的垃圾，洋垃圾。我在豆瓣上评价这个片子就是五个字，正宗洋垃圾，真的没有意思。哎呀哎呀土啊，真的是，我想起这个片子我都觉得油到看眼都会动脉硬化，不行，太油了。行，那我们接下来来讲讲其他几部片子啊。六题零中的塔尔，先听听歪老师的看法吧。
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个片子是我去年英语片里前二喜欢的片子应该是
啊。另外一个是什么？
After Sun， 就是 After Sun 是我的完美电影，但这部肯定不到完美电影的这个标准，但我还是非常喜欢。
不到完美的打分是什么样的？
九分。这电影应该也是我去年看了最多次吧，我看了三次。我喜欢这个片子其实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对这个片子预期很低，我这两年对凯特·布兰切特比较厌烦了，他这几年演的角色在我看来才是真正非常同质化，尤其他在这个片子里的这个角色对于他来说太舒适区了，这完全是他一个可以驾驭的角色。当然他去学德语他有去学指挥，这个我觉得都是肯定是要予以肯定的，但这个人物本身性格上的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一种。我记得有人形容凯特·布兰切特这几年的角色类型就是白人男性。
嗯，他终于演了一个铁梯是吧，大家很高兴。
可以这么说吧，但这也是我这几年不太喜欢凯特·布兰切特的另一个原因、啊、就是给人一种直女麦基的感觉、啊、sorry。 然后这个导演本身我也不了解嘛， Todd Field 之前我知道他是库布里克的大开眼界里面演钢琴师，他后来也自己做导演做电影剪辑师就 editor， 但他之前导了两部长片都很早以前了，所以我是带着一种不太好的预期去看这部电影，而且这个电影还很长。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这个电影，我可以说是聚精会神从头看到了尾，剧情可以说非常的吸引我。我在看电影之前我知道他们在这里面演了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他在这里面对马勒的呈现吧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感觉这个导演还是很 insider 的一个导演，就是他非常了解自己在写什么。我本人对马勒感情非常深，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交响乐作家，马勒五也是我最早听的马勒的一部交响曲。近几年我对马勒五的热情有所下降，我开始喜欢他其他的作品，但这部电影出现
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听马勒舞，因为我就觉得我对马勒舞的爱又回来了。然后说回到这个电影本身， Lydia Tár 这个人物本身是有引起一些争论的嘛，就是有人觉得这个导演是不是厌女啊，就是他塑造了一个很女爹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人换成男性，他做的事儿也都是男性会做的事儿。但我觉得他好就是好在他是一个女性，他探讨了一个其实就甚至我觉得很 cliche 的一句话，我 quote 一下王尔德吧，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but except sex because sex is about power， 就是权力本身并不是由性别化的。那这个电影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呈现，导演的意图并不在于展现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或者说很多人认为这个电影是关于取消文化的一个视角，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导演就是在塑造一个人，就是当一个个体处在这个权力高位的时候，你会被这个权力所吞噬去做不好的事情吧。他隐隐也透露了他是怎么到达这个权力高峰，又是如何跌下，当然可能这个上升的过程是比较隐晦的，就是他处理的很精致，就是没有很直白的告诉你这件事是怎么样，而是你确实在两个多小时的一个观影过程中，你去慢慢的认识到这个人的一些复杂性。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也是后来听导演的一次访谈，他就说当时他在这个电影后期剪辑的时候跟他的剪辑师聊天，他们经常会出现的一句话是 Do you like her today? 就是你今天喜欢他吗？就是你在不同的时期看他不同时期的那个表现，你的人物的情绪是会有产生变化的，那我觉得就是对这个人物塑造比较成功的一个体现吧。
他怎么看呢？
这是我去年最失望的电影之一，我打了六分。他太装腔作势，我塞进了很多会让他看起来很深刻的东西，但我觉得拨开这些奇技淫巧之后传递的信息太简单了吧。对我而言，在开场的时候对他印象就不好，
纽约客对谈，
对，和 New Yorker 的对谈非常的一地，他问那些问题啊让人费解，就好像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作为一个指挥你在交响乐团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然后 Tár 还很津津有味的在讲说啊，我就 I am time 所以要听我的。我一开始以为哎呀拍成这个样子是不是 parody 啊，是不是 satire 啊，后来发现不是，居然真的是把自己当回事儿那么拍的。好像说采访 Spielberg 大师课，问说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在片场导演都做一些什么呀，然后 Spielberg 要津津乐道给你讲啊，导演是干这个干这个的。我觉得反正开场印象就不好，之后他又惊悚元素啊什么的，到后面就是觉得蛮无聊的。
哎，我能不能先回应一下惊悚的那个部分？我是先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我才看到他的预告片，那个预告片其实非常诈骗，里面的镜头在电影里基本都没有出现
啊。
那个预告片里其实是有出现自杀的那个女学生那个 Krista 的正脸的，但其实全片正片里是没有出现他的。
嗯，我觉得这个剪辑决定是挺正确的，把这个角色写成一个
Ghost。
对，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外部压力来讲他不需要去呈现，而且本身这个片子是围绕塔尔来讲的，塔尔本人是以一个避而不谈的心理状态来面对这段往事的话，影片不去呈现我觉得是一个挺正确的选择，但预告片为什么讲成这样确实不知道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可以和去年犬之力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对比，因为一个是男性导演去拍一个女性视角的东西，一个是女性导演去拍一个男性视角的东西，
而且都是呈现父权制对于个体的剥削。
对的对，可以这么说。
我个人对这个影片评价就还可以，七分的一个水平吧。一方面是我没有办法像 Y 老师一样对里面涉及大段的古典乐的部分感到共情，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这个影片它所谓的突破和巧妙其实都只限定在英语电影的范畴里，它的很多的电影技巧也好角色形象也好你放在欧洲电影里其实还比较常见，我觉得只是说北美观众英语观众看这样的电影看少了会很新奇，放在欧洲电影里我觉得这个片子也就是三大普通的提名的水平。当然啊，确实威尼斯给了布兰切特一个影后，那我觉得给的也确实是合理的，他这个表演确实是还挺精彩的，但真的你要说他是一部在三大里多么出彩的影片我觉得也谈不上。但是呢刚才 Y 老师有说嘛，互联网上对于导演的攻击比如说觉得他是不是厌女，我跟 Y 老师的看法其实比较相似啊，我不认为这个片子把女性塑造成这样是一种厌女的表现。塔尔这个角色呢就像 Y 老师刚才概括的一样，他 她是一个女爹，她本身所流露出来的问题就是由父权制结构所导致的。影片里面其实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包括她跟她导师的一个对话，对吧？我们能看出来她导师也是一个有很多绯闻轶事的人，但是都因为那个时代跟我们当下文化环境的不同而隐在了角落里，没有被拉上台面审判。我觉得这个影片它所讲的一个事儿，一方面是像歪老师刚才所说的权力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是如果我们的影片都在于把女性塑造成受害者，塑造成被剥削者，塑造成救济者的形象的话，那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才是一种结构性的厌女的体现。因为如果我们把女性视为跟男性一样的人的话，那她当然也会被腐化，当然也会出现问题。如果一味的去回避这方面的看法的话，比如说我特别不喜欢的今年的一个提名影片《女人们的谈话》，里面的女性形象最大的缺陷可能也就是一部分人比较保守，仅此而已。那如果你没有格局去正视女性在这种结构下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厌女啊。
对的，因为这个导演后来也说他觉得大众不应该批评他把主角塑造成一个女性，因为首先我们要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当今社会没有哪一个非常成名的指挥家是女性，就大家提起女性指挥家的时候，这个形象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首先指挥在一个古典乐团里的地位就是非常高，我觉得导演挑选的这个场景很好，因为古典乐芭蕾舞团啊，这种非常密闭并且要求很高职业化的场所，对于这种权力阶级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就是一个指挥在一个古典乐团，更不用说像柏林乐团这种世界超一流的乐团，它是一个非常不会被质疑的一个地位，可以这么说。毕竟非常重要的古典乐团可以说就这么几个，欧洲也叫三大嘛，柏林、维也纳和荷兰的 CW。 这个电影里呈现的不仅 Lydia Tarr 是一个女性指挥家，她的那个伴侣柏林爱乐的首席小提琴也是一个女性，但事实就是首先现在古典乐没有哪一个大乐团总监和指挥是女性，其次柏林爱乐到今年成立141周年才有了第一位女性小提琴首席，等于是其实在这个话题上已经可以说是超前了，就是她首先把女性放置在了这个位置，在此之前女性在这个席位上就是缺失的，所以我觉得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就是权力对人的腐化它是不分性别的嘛。
对的对的。
而且如果这个故事它是一个男性指挥家来构成的话，我们不会意识到说权力对人的腐化会到这个程度，我们会认为那是男性本身的问题。我换句话讲，男性指挥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会觉得有什么可讨论的地方吗？不会，因为男人就是这样。
是 的， 是的，
我们历史上看多了太多了这样的事。但是一旦女性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会认真去思考这个影片的观众应该都会意识到说这是权力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人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他最后对于结局的收尾非常的巧妙的。这影片我觉得全片其实没有什么幽默的地方啊，但在最后那一刻我确实是笑了。
对的对的，
非常嘲弄性的对这个人的命运做了一个批注，而且影片结束也结束得很干净。他甚至是为了让这个结尾显得足够短促，把演职员表放到了前面去。
其实他上映之后对于这个电影文本本身有非常多的讨论，有一点是集中在这个片子里到底有多少部分是真实的，有多少部分是虚幻的或者想象出来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他地下通道出来摔伤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是梦了，就是是他想象出来的自己的 downfall 的一个过程，所以才会出现结尾的那么一个近乎于超现实的处理。包括眼尖的人们发现一些镜头里面，就是自杀的那个女孩其实是远远的坐在她的房间的角落里一闪而过，他给了大家很多解读的空间。其实我是想再去看一遍的，但后来有这么多片子我想重看都没有重看，原因是去年这个长的电影太多。
是是是，我也感觉到了痛苦，这次补的确实比往年要累一些。那行，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讨论啊。四题一中的阿凡达水之道，我才本来应该做节目的，但是因为我阳了就没有做，两位怎么看呢？
这个片子我本来可以打到8分，但是因为我实在对它这个高低帧率的切换感到非常不 不舒服，所以最后觉得他哪怕在技术上也没有做到我期望中的极致，所以给了他七分。这个剧本一抛屋就不用说了，但我确实是在电影院看了一遍 Dolby， 看了一遍 IMAX， 视觉上确实是很震撼的。但我觉得这个片子如果是全能做高帧率的话，全能做48帧的话，可能效果会好一点。我之前是很不信任高帧率的，但这次我是非常接近于相信高帧率可以在起码某些电影当中被成功的应用。但是它这个里面高低帧率乱切，有的时候正反打，正打是48帧，反打是24帧，看的实在是太不舒服了，不明白它的规则是什么。但除此之外，我是对它这个技术上成就是很赞叹的。它的成就不单在于人们更好的利用技术，而是技术本身发展的程度已经实现了这样的突破。
你能着重讲一下哪个技术上的瞬间是最让你震撼的吗？
其实我当年看过第一部阿凡达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惊艳，就像一部动画片一样。但是阿凡达可以说奠定了之后这十几年的很多商业片的基础，所以看了这么多年的垃圾之后回来看阿凡达二，觉得啊，原来好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它的电脑合成的生物和环境的真实感确实是过去这些年的其他电影没有办法比拟。
歪老师怎么看呢？
我跟套路老师想法差不多。这个电影我首先预期非常低，主要是因为麦高芬对他的评价非常低
啊。对，你先把我的评价剧透了。
你是不是去看了首映场来着？
对，我看了点映场，是全中国最早的。
因为国内点映应该好像比北美还要更早。
对对。
但我看这个片子其实已经非常晚了，我应该是一月下旬我才去看这个电影。但我其实很意外的就是，我看这个三个多小时的电影呢，我也没有觉得很厌烦。总体如果从一个娱乐性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故事本身很老套，但它最后呈现出从它的技术效果上，它的 3D 它的变帧，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去看还是挺值票价的。事实也确实是很多人都去看了嘛，这个片子到现在我家楼下也都还在放。
国内票房不太好啊，国内票房还没有阿凡达一高。
哦，因为国内是正赶上新冠开始爆发的那个时候。
对，我们三年的疫情终于开始了。
是的是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原因吧，另一方面我可以开始喷了吗两位？
请。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倒数第三啊，倒数第一是猫王，我说过了，倒数第二是壮志凌云二，倒数第三就是他。当然啊，我自己去看的点映，那当然是期待值是非常高的，但是我千算万算没有想到 Cinity 能出这么大的放映事故。我一开始还以为里面有些掉帧的地方是卡梅隆在做帧率的变化，后来发现很多那种秀肌肉秀工业的时候他还在掉帧，我就意识到这是 Cinity 的问题了。哇， Cinity 的技术真的是太差了，这个非常影响了我的观影体验啊。我实话讲，我对它的评价可能有些不公平，因为我第一遍看的观影体验不好，第二遍我去看了激光 IMAX， 体验确实好很多。但是我确实是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影片违背我很多电影观念的东西。首先它的剧本真的非常的差，就是你们两个可能都用剧本很差一笔带过了，但是我还是要喷一喷。就是怎么能差到这个程度，你看一眼就知道哪个角色要活下来，哪个角色要死，然后每个角色他身上的承担的文化属性是什么，然后在社会层面的 representation 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完完全全一眼就能看明白。而且他这个反派还从上一部回收利用，他作为科幻片来讲，他里面很多科幻的地方我觉得也做得非常的差。比如说连人的灵魂都是可以存储的这件事情，我不是说科幻电影不能设计这个东西啊，但如果你要设计的话，它一定是个很重点需要展开讨论的地方。那在这点上，我哪怕我觉得《流浪地球2》都做得比他要好得多得多得多。他这个片子里面就讲了一句，我们在你上战场之前复制了一个你，那你早放他复制的部分出去不就完了吗？你第一步为什么还要放他的本体出去打仗呢？这种地方一下就把我踢出戏了，我后面就没有办法很集中注意力的去看影片所带来那些东西了。然后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在他的这个设定上，在第一部里他相对严谨的就是起码纳威人跟纳威人的交流是用纳威语的，他也正经请了语言学家去设计这些语言。然后在这一部里连纳威人跟纳威人之间大部分说的都是英语，凭什么说英语啊？
他这个地方在片头是有交代的，他是说我在这儿生活了这么久，听纳威语好像也和听英语一样了。然后他有一个镜头的转换，他那两个孩子在吵架的时候原来是用纳威语吵，渐变变成用英语吵，就这个是在他脑子里把所有的纳威语都当成英语了。问个观众吧，
是你可以用这样的话来交代，但是这个片子它不是围绕着 Jack 这个角色来展开的，它其实是个多视角的影片，对不对？你看到那群叫什么来着 Reef People 对吧，那个水族那波人，他们在私下交流求 酋长跟祭司在交流的时候都用英语，而且他片子里也不是一点纳威语都没有，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哪，我理解你是要照顾观众，但是这个东西对于像我这种对于细节有要求的影迷而言，我就不是特别能理解了。然后再往下说，那个图鲲是这个片子里面很重点讲述的一种自然生物，其实是承担了第一部里面的那个飞龙的叙事作用的。然后他在这片子里面说图鲲们有自己的文明，有自己的语言，甚至有自己的音乐，但是片子里面根本没有展现说他们的文明的形式是什么样，他只是用嘴交代了一句，其实就是为了最后那个暴走的图鲲他之所以能有智力去反攻人类做一个铺垫而已。那我再往下说，我非常非常介意电影里面出现动物的主观视角。
那你待会儿是不是要骂伊柚啊？
那我肯定要骂呀，那是我国际影片里面最不喜欢的一部影片。我是觉得所有带有动物的主观视角的影片，尤其是在你假惺惺的作态去表达自然主义思想的时候，你都仍然是人类中心制的，因为你认为他们眼中的世界跟我们是一样的。哎呀，我完全不能接受。所以整个影片以至于到最后那场很像泰坦尼克号的打斗的时候，我觉得卡梅隆的这种自恋已经都有点恶臭了。整个的后半程的戏我都是翻着白眼看完的。我能接受电影创作者把技术放在艺术之前，但我不能接受你对电影性本身的敷衍上，接受不了。接下来啊，来聊下一部三题零中的悲情三角，两位怎么看？
这个片子是去年金棕榈是吧？
对，没错。
对，所以一开始我预期还挺高的。怎么说呢，这个片子它非常三幕嘛，第一幕我非常喜欢，第二幕我觉得还行，第三幕我可以说是很不喜欢了。我觉得 overall 可能七分，第一幕可能会给到九，第二幕可能是七，第三幕在我看来已经可以算不及格了。第一幕它对这对情侣的刻画，对白的设计，场景的设计，我都感觉很巧妙。第一幕的感觉是更像戛纳西电影会给人那种感觉，但是到第二幕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稍微有一点刻意了，就一定要把这么一群人集中在一条船上，带那个船长和俄罗斯富商他们俩喝酒之后意识形态的那一段表达，我觉得虽然非常的直白，但效果还挺好的。但是到了第三幕，这么刻意的进行了一个权力阶级的倒置，我觉得有点太直白了。而且就是一个船到了一个荒岛上，这个东西简直太老套了，它完全不新，我就是很不感冒。
套子怎么看呢？
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我理解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并不是高级的讽刺，但我觉得他还蛮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的，他也没有想做一个 high art， 就是一种闹剧性质的娱乐，可以说是一种复杂一点的屎尿屁喜剧，火力全开的这么一个仇富的电影嘛，看得很开心从头到尾，所以我给了他九分。
感觉跟利刃出鞘二没有什么区别是吗？
那我觉得还是比利刃出鞘二的剧本做得好的，
表达多一些。
是，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影片啊，我给他也能打到八分吧。我是不是今天好像打了好几次你们俩的平均分了？
好像是。
非常会做好人。
也不是，我很喜欢这个片子啊。我觉得所有的舆论界对于他的恶意都来自于奥斯朗德这个人二疯太快了，两次拿了金棕榈又隔得这么近。这个片子实话讲，他确实不如他第一次金棕榈的那个片子方形要好啊，这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是觉得抛开二疯这个前提，你单看两个影片是否都有拿金棕榈的资格，我觉得显而易见是有的呀。我跟歪老师也一样啊，是最喜欢他第一幕。第一幕就是简单的制造这两个人的冲突，又非常的直白，因为一点小钱，然后让两个人产生了非常根本的分歧，讲这个男人的自卑心理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巧妙直白，不在伍迪艾伦之下。那显然伍迪艾伦重复了那么多年自己，大家也没有看烦嘛。大家后来看烦他的原因也跟他的创作能力没有关系，是因为社会舆论嘛。那为什么要对奥斯朗德这么严格呢？我是觉得没必要。我之前看到的片子都挺喜欢的，不论是游客还是方形，我都给了很高的评价。那这一部也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是一部很像他的风格的他的电影，从头到尾看得很开心。哪怕是最后一段第三幕，可能歪老师觉得问题挺大，给不到及格分的段落，我看的也是比较有趣的。你要真说他第三幕的表达其实跟塔尔那是有共同性的呀，那权力会腐化人嘛，管你是柏林爱乐的首席女指挥，还是这个豪华游轮上根本说不上话的女清洁工，一旦你掌握了权力，你都是会被腐化的，你都是会变成一个怪物的。那我觉得这个点是很有效的呀，很有趣的呀。整体上来讲，这个片子也很长，但是我看的非常的轻松，它每一个点其实都拿捏的特别的准。一开始你感觉到事件的失衡来自于这个男人来看 T 台走秀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座位，然后后来你感觉到事件的失衡来自于这个船上的甲板都歪了，每一次的点其实都很准确，这是我觉得奥斯朗德他作为导演上来说最大的天赋所在，每一个点都出现在了最合适的 的位置上，一步一步去把这个荒诞性推到那儿。你如果直接就把第二幕的某些戏，比如说那个呕吐戏，你拿出来看的话，可能很多观众是会觉得太突然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一步一步的把你往那儿送，所以一切就都特别的自然，特别的合理。而且他开头开的也特别巧妙，看起来是一个无关的事儿，但是又跟影片的核心主旨粘合的非常的好。那接下来来谈这个十部最佳影片里的最后一部啊，《女人们的谈话》，两题一中。
这是我去年看过的，不光是奥斯卡提名电影里，是我去年看过所有电影里面最差的之一。我在影院坐的这120分钟，真的是叫如坐针毡。我觉得我好像在看那个 CNN 请评论员来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女性主义。2022年了，我们拍出来的女性主义电影还是这样的吗？哪怕是在它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首先这些角色们完全没有角色可言，他们只是他们的论点本身。而哪怕是作为他们的论点，我觉得这些角色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区分的地方，就是疯狂输出，每个角色的价值都只在于一张嘴来把导演想要表达的某种说教性质的东西来讲出来。我非常意外他能在颁奖季得到任何的认可，简直是个笑话。我们刚刚说好莱坞现在在开始变得包容，关注少数群体，但我觉得在所有这些少数群体议题当中，女性主义应该是相对来说走得比较远的一个了。但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的电影，我是非常非常吃惊的。而且同样重要一点是，这个电影太丑陋了，在视觉上太丑陋了。
对，它太丑了。
它的预告片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哎，怎么预告片调色调成这个样子？这是出什么事故了？这是实习生调的？结果一看电影120分钟，哎呦，全都是那样。我在戏院里听着身边的观众在结尾的时候抽泣呀、啊，我觉得是不是感觉进入了一个平行宇宙，无法相信我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我觉得可以说这是我2022年最接近梦魇的一次观影体验。
天哪，我好为你捏把汗！不要因为你是性少数群体，这么说的这么直白，我们男性说这样的话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吧。
我马上来帮你们分担火力。
来来来来来来来，请问老师。
我的天哪！之前我很不敢在外面讨论这个电影，我害怕我被扣上艳女的帽子，你知道吗？这个电影真的太糟糕了。就先说视听吧，这个视听真的太糟糕了。就这个电影真的很丑，就是它的画面，它的调色都太难看了，很多时候你甚至都分辨不出来到底是谁在讲话。我对这个片子很失望的一大原因是，这个片子集结了一些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 Rooney Mara， 然后 Claire Foy， 然后 Jessie Buckley，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那他们在这个电影里的表演真的就是，当然可能也没给他们什么表演的空间，因为就像套老师刚才说的，就大家只是在那里输出观点，它给人的感觉不是一部电影。我觉得甚至也不是说像什么 CNN 科普节目，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学讨论课，还是本科生的讨论课，大家也没有讲述一个多么新颖的点，对吧？就我没有被任何一个人的观点 inspire 到，他不具备任何先锋价值。就如果是为了囊括进一部女性视角的电影而囊括进了这部电影，那我觉得就也太看不起 feminism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了吧。因为我前一阵子去看 Jonah Gelman 嘛，阿克曼的那个，就是 Jonah Gelman 才是一个真正非常先锋主义的电影。甚至同期不是还有 She Said 吗？他说
姜维斯坦那个事儿的。
对的对的， She Said 完全在各种意义上都比 Women Talking 要好很多。我没有说 She Said 特别特别好，但我觉得至少是比 Women Talking 好很多。至少 She Said 把这个事儿还原的还是挺不错的。 She Said 的故事本身就是讲纽约时报的两个记者去调查维恩斯坦这个事件嘛，最后写成了一篇报道，引发了 Me Too 这个运动。我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又特意去找到纽约时报当时他们写的那个文章，还是很受到触动。因为他这个电影里就有当时第一个实名讲述这件事情那个女演员嘛，那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明明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而 Women Talking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降级版的使女的故事。使女的故事到今年都播到第六季了，难道电影观众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吗？
首先这个片子也是真实事件啊，它是在欧洲哪个国家我忘了，真实事件是根据记述那个事件的书改编的
啊。我查了一下，这个事儿是发生于玻利维亚。
但我同意你说的，他完全没有把这事儿讲清楚。就是你刚刚说是本科生讨论课，我觉得 过奖了，小学吧，小学不能再多了。不但大家的这个观点非常流动，时刻处于变换之中，而且大家的情绪会在莫名其妙的点突然爆发，好像合同里面写了每个女演员一定要哭一次，不光女演员啊，男演员也哭
啊。对，奔威少最后那一段我真的看了，我说这什么东西，
太奇怪了，我就不知道这个项目是怎么形成的。
我自己也很不喜欢这个影片啊，我对这个片在豆瓣上写了一个评价，叫请有声读物不要假装自己是电影，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电影性可言。如果我之前对于暴走女妖的批评是它太舞台了，它缺乏电影性的话，那这个影片它连舞台性其实都没有，因为人物连行为和动作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只有语言。不是说电影不能是只有语言啊，你要做实验电影做先锋电影是可以，但你用这样的形式必须是有价值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片子用这样的形式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没有。而且谈到女性主义这一点啊，虽然它是一个真实背景取材的故事，但是它既然是放在一个北美主流语境的讨论下，我觉得它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表达的。如果在这个影片里所呈现出来的男性形象，除了本卫肖那个角色吧，大部分都是一个失位的，纯粹作为一个外部压力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的话，它显然是无法对应到现实的。现实里很多女性的困境是由具体的人来构成的，而不是像片子里说的那样，我的爸爸和哥哥都会在夜里强奸我，这种事情你对应不到现实，你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啊，它只是一个空想女性主义。我觉得它实在是太缺乏现实本身的力量了。作为对应啊，我觉得前几年其实也有一部在奥斯卡上获得了我觉得是同等程度的褒奖的影片啊，《前程似锦的女孩》，当年拿的是最佳原创剧本嘛，这部拿的是改编剧本，其实是一个分量的奖，它的现实意义就比这部影片要大很多啊，因为它里面所提到的男性的群体性的暴力在生活当中确实是比较常见的。而这部影片所虚，你不能说它是虚构吧，它起码是一个跟主流语境搭不上边的关系的这个社会结构，它能对现实中的女性主义起到什么指导性的作用吗？我觉得微乎其微啊。所以真的不知道这部影片它在颁奖季出现，或者说它的出现能对人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正向价值，去构建一个不存在的虚幻的但是又可恶的男性形象吗？倡导女性去厌男吗？
对，就是告诉大家远离直男，只有 gay 是奔威少演唯一的一个好男人。
对，他也不是 gay 啊，对吧，他也是直男，
演员是 gay
啊，合理。
我很不满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把这个电影当作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的佳作，那简直就是开倒车呀，
在退步。对，
是啊是啊，有那么多好的作品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赞美呢。
对啊，你为什么不去嘉奖真正优秀的女性导演，比如说 After Sun。
对，因为那部电影构建了一个特别正面的父亲形象，所以他不行。好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今年所提名的十部最佳影片我们都讨论了一遍。在讨论国际影片之前呢，我们来讨论一下鲸吧，因为鲸这部影片 The Whale 其实也是去年比较受到关注的一部影片，同时呢也在奥斯卡上拿下了很具有分量的这个影帝这个奖。两位怎么看呢？
我观感比较普通吧，我觉得 Brendan Fraser 演得非常好，但我对这个故事本身不是很喜欢，我觉得这个电影才是真正在猎奇，创造一个人为的庞然大物的这种形象。最主要的是它是一个煽情的作用，我觉得有点太刻意了。而且这个电影里面演女儿那个 City Sink， 她是 Stranger Things 的演员之一嘛，
怪奇物语。
对的对的，我之前还挺喜欢她的，但我觉得她在这个电影里的表演挺糟糕的。但这里面周红的那个表演，她和 Brendan Fraser 的几场戏我还挺喜欢的。
去年其实对于周红来讲是还挺顺的一年啊，在颁奖季有像鲸这样的片子能再给他学院的提名，在类型片的范畴里也有像菜单这样的影片，也给他了很大的表演空间。他怎么看呢？
因为这个片子是改编自一个大概10年前的舞台剧剧本嘛，我觉得它充分的体现了当代戏剧的问题所在。现在很多当代戏剧归根结底是两件事，一个是一些虚伪的空洞的人生哲学 life lessons， 还有一个就是情感操纵，就是让你哭或者让你笑之类的。我觉得这里面这角色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实在是太空洞了，就是完全是功能性 性的，一场一场戏推进，实现一个情感操纵的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教育你，给你上一个关于家庭的一课呀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无聊。但当然像刚才说的一样，我觉得 Fraser 的表演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
对啊，对于布兰登费舍这个演员而言，这个角色你很难说是他等到了这个角色，还是这个角色找到了他，确实是很适合演这样一个体型庞大，因为人生遭遇挫折而失去对于身体控制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非常适合他啊。当然也有化妆的功劳，演员本身是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的。
他化妆也拿了奖。
对对对对，他这个片子三提两重，除了影帝以外，另外一个奖就是最佳妆发造型嘛。就我自己对这个片子在看之前其实是有一定期待的，因为我对阿伦诺夫斯基这个导演还是有一些好感在吧，毕竟早年间其实有受他很多作品的影响，不管说是梦之安魂曲也好，还是黑天鹅，包括摔角王，而且我觉得这个题材啊，一个破碎的人生的题材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他的，不管说是梦之安魂曲还是摔角王，其实都是这一类题材。很多人说其实这个片子就像是一个摔角王的复刻，确实是几乎在人物的形象上，不是说人物造型啊，就是人物的心路历程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碰到这么合适他的一个题材，但是他自己在这个片子上实在是太偷懒了。我在看之前其实不知道这个片子是改编自一个舞台剧的剧本的，但是在看到中段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舞台剧的形式依然在这个电影的氛围里在环绕。里面有一段是他的前妻来找他嘛，把周红和他的女儿支走，那场戏里他那个前妻不停的在桌子和厨房之间来来回回，这就特别像是舞台调度，这可能是来源于原本剧本里的一些设定，但是作为阿伦诺夫斯基这样一个曾经以视听见长的导演来说，他在这个影片从舞台到银幕上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几乎是没有做任何工作的，就是很正常的去拍了去呈现了。我觉得这实话讲太偷懒了，我非常不欣赏这样的创作态度。整个影片我一开始是非常能理解啊，他把所有的情节环境拘束于这个屋子，毕竟这也是男主角他行动不便的一个展现，但是即使是在一间屋子里，导演能做的视听上的设计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但我们在这个影片里你几乎想象不到任何他对于视听语言上有做尝试。你碰到这么好的一个题材，这么适合你的一个题材，我相信制片人找到你肯定也是看中你之前在同类型的题材上的发挥，那你在这部电影的导演工作上约等于没有工作，我是特别不能接受的。但也确实能看出来啊，阿伦诺夫斯基他自己的影片也确实是一如既往的能捧出演员，之前黑天鹅的娜塔莉波特曼，包括帮助米基洛克成功转型的摔角王，其实都能看出来说他除了视听语言之外对于演员的帮助作为导演而言也是挺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今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几部国际影片吧。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西线无战事，就是得奖的这部影片啊，当然他得奖也是非常意料之中的事情。之前所有同时提名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也好，最佳国际影片也好的这个奖的影片，最终都毫无意外的拿下了国际影片的这个奖。那同时呢，今年还有四部的提名影片，分别是阿根廷1985、亲密、驴叫和夏日细雨。我们就先从阿根廷1985开始聊起吧，两位怎么看呢？
我没看，对这个题材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看了，但我觉得非常普通。从导演的技巧上来说，这事儿本来我个人猜测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拍的呈现出的效果很普通，就除了最后男主角那段演讲，也就是体演吧，只有最后这一段演讲的戏给人能留下一些印象，之前我真的觉得太普通了。
坦白讲，我在看这个影片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跟足球有关的片子啊，因为1986年阿根廷就拿了世界杯，我以为会有什么关联，其实没有啊。我自己觉得这个片子也在导演工作上非常的一般。这种片子它是社会议题嘛，讲的是一个对社会有非常大影响力的，算是法治事件吧。就这种类型的影片，其实稍微导演做点工作，其实影片就会非常的精彩。像之前比如说辩护人，比如说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其实都非常的好看，但这部影片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就做得太普通太水了，甚至给题材减了分。它本身的题材是非常像我刚才提到那两部片子的，如果有对那两个片子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也可以看一看阿根廷1985这部影片，但是相比而言比较流水账，比较平铺直叙，它其实离开了题材本身没有任何的魅力可言，最后竟然能在金球奖上拿了一个最佳国际影片啊，也是 是非常的让我意外吧。我其实觉得今年值得嘉奖的国际影片是挺多的，把这部影片放到提名名单里啊、只能说是给题材一个面子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亲密》吧。我相信这部片子肯定两位都看了吧，都是在两位的题材田区里。
看了看了、
这是我去年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我觉得他对这个儿童情感的表现比我期待的中要深入和复杂很多。这片子我也看了很多遍，每次都觉得很受触动，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这两个小演员的表演可能是影史上最好的儿童表演之一，没有办法想象导演是如何从这两个演员身体里面激发出那样的表演。
歪老师怎么看呢？
我也很喜欢这个，就是我去年外语片肯定是排在前三的一部电影，就是导演对两个人物的刻画非常细腻，你可以在两个人的身上都有能共情到的点。就这个片子对于我来说能比暴丧女妖能共情很多，
就是讲友谊的破裂上来说，
不仅仅是友谊破裂，就是人在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当中会面临的一些你是否要贴近于主流去交一些你本来不会想交的朋友，同时疏远了你曾经很亲密的人，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真实。而且这个电影非常的美丽，它那个 A24 的预告片剪的就是他们两个在那个花田中奔跑那一段嘛，就每一次在电影院看我都觉得非常好。
对，这个片子也是我在看到预告片之后就已经几乎是下定主意，这肯定是我今年最喜欢电影之一的那么一个片子，因为当时预告片本身就看得太让人心碎。
我是没有看这个片子的预告的啊，但是影片本身也确实我非常喜欢啊，应该是所有的国际影片提名里我最喜欢的一部。它是今年是代表比利时来参加这个国际影片的评选的嘛。其实我在看影片的时候是有一些疑惑的，我有点不太确定说作者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去描写这个影片的。我觉得这个男主角这个小孩他其实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恐同特质嘛。
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吧，就是在这个青春期在成长和性探索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会感到困惑，不一定是对于同性恋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抵触，就是一种纯粹的困惑和迷茫。就是我不觉得这个片子对于任何人是做出了道德判断，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成长中的不幸吧。
我也不是说这个所谓恐同特质是导演对于角色的贬低啊，因为你放在小孩子的身上这个事儿就显得很难去上价值去批判他，他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但是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很迷惑，就是这个导演他的本身的性别和性取向到底是什么样呢？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就特别捉摸不定，因为他里面对于这种，我是觉得他身上有一些恐同色彩或者说是顺直人的天然缺陷是展现得很细腻的，这种细腻不像是一个性少数群体能平心静气的去讲述的部分，但是他的影片的调性又很难让我去相信他是一个顺直男去拍的，所以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是对这个点有所捉摸不定。而且我也非常相信在这个创作者成长经历里是一定有过类似的经历才会有这么细腻的刻画与共鸣。我后来确实查了一些资料说导演本人是 gay 吧，对，我记得是
是 的，
所以我觉得在揣摩 Leo 这个角色的形象的时候，因为我相信导演在成长经历里可能是被类似于 Leo 这样的角色伤害过的，他能够不带有非常强的批判色彩平心静气的去讲这样一段故事是很厉害的，很让我佩服。
其实你可能作为一个直男你不太了解 Queer Cinema 的整体的样貌啊，就是 Queer Cinema 它永远是在做斗争的，它所面对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很多面化。我身边有拍电影的朋友，其实青少年尤其是少年，就同志少年在这个探索当中遇到的困扰啊，由此而产生的在人际关系中遇到的不顺利，其实我们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并不是以一种愤怒或者仇恨的心态去对待他的。我相信站在导演角度，他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是对这个东西抱有一种很呵护备至的这么一种心态来对待这些角色，对待这些成长当中的 的冲突，因为小孩子嘛，大家都是这个社会规范或者 toxic masculinity 的受害者。
对的对的，
所以你说心平静气，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种反应。嗯，是在整个在同性恋平权运动过程当中，这样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是前人为后人铺路的，每一代都有我们 look up to 的导师的形象和角色。我觉得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很可能是以一种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两个很脆弱的小朋友的角色。
嗯，我理解了，我还是异性恋凝视了。
而且我记得就是这个导演有在采访里说过，其实就两个小男孩身上都有他的一些经历
啊。那我们接下来来谈《驴叫》这部影片吧。 EO 也是去年的戛纳评审团大奖的获奖者，
我觉得还行吧。但这个电影我当时的观影体验不是非常好，因为我是在一个很小的放映厅看的，而且当时蛮长的，放映的银幕也比较小，加上这个电影其实背景音乐还挺大的，
嘣嘣嘣，
我的天哪，
这个 callback 不错
不错不错。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我感觉还挺不错的，其实色彩应用啊，视角的切换啊，我没有像麦高芬那样对动物视角有很大的恶意，我觉得都还行。他这个电影不是布列松那个驴子巴特萨那个电影启发的吗？导演还是采用了一个比较不同的处理方式吧，尽管最后结局是差不多的，体现的主旨也是差不多的，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片子比布列松的那个版本要差很多。
好的，差的怎么看呢？
我觉得和布列松版本是各有千秋吧，它的表达方式上极端很多，非常凶残，而且更碎片化，还加入了一些超现实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他在主题上和鲍特萨尔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表现这个人类社会的荒谬和无意义。我觉得可能这个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一个更为抽离的视角把这个主题表现得更极致一点，和我看之前期待的不一样，但看完之后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回味的。
我是非常不喜欢这部影片的，我觉得动物视角在这个影片里没有什么主体性，它唯一的主体性作为角色的行为可能是他把那个驯养工给踢翻，但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了，尝试用同理心这样的方式附加到动物上，我不是特别能接受。而且他中间很多的段落，不管说是机器狗啊还是那个猎人的那一段光束那一段，我都觉得意义不明，可能是我的天赋还没到吧，就是没有觉得特别准确。就是你要说他完全没有表意，我觉得肯定还是能理解一部分的，但是需要用这么跳脱的手法吗？我也不理解他开头那一段所塑造的那个女性驯养员的角色在这个影片里他想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我觉得他的善良都很虚伪，对于这个角色驴本身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他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看不到。坦白讲，我在查资料之前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老导演的作品，他给我的感受更像是一个
新人实验作品。
对，我后来又转念一想，那如果是一个新人实验性的作品的话，他就不可能拿到像戛纳的评审团大奖这样有分量的奖项，那这么一想又觉得他能走到奥斯卡这样一步更有一些荒谬吧。我很不喜欢这个片子，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个人觉得他的实验手法跟他的文本表达没有必然的连接性。
我对你说的机械狗的段落没有什么特别的解读，我觉得就是超现实吧，就是你说动物的噩梦会是什么样呢？可能会梦见机器版的动物，我觉得就是这样。
还有片中大量的无人机镜头，我也觉得像是突然意识到存在无人机这个东西，然后想用它做一些事情上的尝试，但是它的无人机调度除了那个顺着风车旋转的那个镜头，当然我也不理解它为什么要那么做啊，以外没有找到必然的意义。你说驴子做梦会梦见飞吗？多少有点还是顺着人类的思路来了啊。当然啊，你毕竟人类拍的电影嘛，还是要核心回到人类社会，它毕竟批判的也是人类社会，那你又何必要用一个驴子的视角呢？你换成一个孤儿，这个故事讲得通吗？完全讲得通。
你如果是换成孤儿，那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人本身就还是可以和人形成在情感上的连接的嘛，那写成驴是不太构成这个效果的呀。
那你换成个塑料袋
那倒也可以，
对吧？一个塑料袋从欧洲的这一侧吹到了那一侧，是不是这个故事也能讲啊？我觉得还更实验一点呢。
塑料袋不可爱。
那 我们来聊今天最后一部影片啊，马上就要下课了，朋友们，夏日细雨，也叫安静的女孩。
我暂时还没有看，
我觉得这个电影也太普通了。
你不能说它情感没传达到，情感也传达到了，但是这个故事也太小了，我完全不能理解它为什么提了国际影片，可能就和去年 Coda 一样吧。
所以这是一个 feel good 电影吗？
对的对的，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看，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不太想去看
这片子。我个人对它的定位就是一个低配版的 After Sun。
那也差太多了，
就低配嘛，对吧，低配。它就是一个小女孩在差不多的年纪里经历了一个看似美好的假期，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片子怎么能这么的单薄，然后我一查果然是一个男性导演拍的，这肯定不源于他的个人经历，没有什么可以从自己的情感里面去挖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的普通。我不能理解这个片子的豆瓣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一个分数，就是为什么就大家没有看 After Sun 吗？如果跟 After Sun 做对比的话，那这个片子我不说一无是处，起码就是平庸的不能再平庸了吧。
大家给他打高分我甚至都可以理解，毕竟 Coda 好像在豆瓣分也挺高的吧，
好像是。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真的可以入围最佳国际影片，因为我也看了最佳国际影片短名单上一些其他的电影，我觉得比这部好看的那也太多了一点，比如回首尔，中文是叫回首尔吗？
对，柬埔寨那个片子。
对，我也想说这个。
对对对，他说是柬埔寨，但他其实是多国合拍的一个片子，但我就说短名单里比这个好看的电影还是也挺多的。
嗯，对，就是这部影片看完之后没有留下一丝波澜，看过就是看过了。这个片子它是一个4:3画幅的影片啊，我其实不太理解它4:3画幅的意义是什么。
对呀，没有意义。
它的摄影实在是太丑了。一般情况来讲，比如说你要用4:3的画幅，可能是用更多镜头在人物肖像上，或者对于上下空间的呈现要有更大的展现。但这部影片里面也没有，它的很多室内的画面，你把上下裁掉，其实对于信息量的铺陈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它那点天花板和地板上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量。你要讲环境对于这个小女孩的温柔体现，那显然是也是没有的。她选择了一个在当代看起来比较特殊的画幅，个人是没有看到它的价值和意义的。相比而言，我要说金发梦露了，他每一次画幅的变化我都能感觉到他变化的意义，所以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提最佳摄影奖。
麦老师锐评一下新蝙蝠侠摄影，好多人觉得应该提最佳摄影。
哎呦我的天，迪金斯是吧，以迪金斯为首。
对，
我在新蝙蝠侠那期节目里已经批判过了啊，我觉得 LED 跟黑色电影风格是不能兼容的，我个人是不喜欢的。 LED 不会是电影摄影的美学的未来，但它可能会是一种工业的风向吧，毕竟它便宜嘛。我觉得格雷格弗雷瑟的这个摄影啊，他的沙丘里面的表现远远比这个片子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可能就是因为沙丘在温伦纽瓦的限制下没有用 LED 吧。我对这项技术的前景非常不看好，我觉得正经上到电影艺术的创作上来讲还是不行，还得诺兰那一套，就是实拍，我是实拍至上主义者。
好的，期待麦老师今年做奥本海默的节目，明年就看奥本海默大战 Barbie 同一天上映的片子。
对，你从院线上角度来讲是一场大战啊，但是从颁奖季来讲，诺兰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受学员待见的导演。
但他这次拍的可是传记片哦，传记片多受待见呢。
那战争片之前也很受待见是不是？
那Dunkirk也提了挺多的。
你们这两部会先看哪个呢？
我觉得我会先看 Barbie。
我也会先看 Barbie。
我觉得 Barbie 在国内都不一定引进啊。
假设性问题，如果你在北美的话。
那如果我在北美，我肯定先看奥本海默，而且会挑最好的观影环境。
好了，直男再见。
直男再见。
我甚至会看首映呢，好吗朋友们，我诺兰的片子在国内上映的我都看了首映呢。
但北美首映没有那么特别，就是周四下午3点，没有你那个周五0点的那个气氛，一般都是一些无业游民，像我们这种。
非常
OK OK OK。那今年关于所有的最佳影片的提名和最佳国际影片的提名，甚至于我们还多加了一部京啊，我们也就都聊完了。其实算上上半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已经聊了5.5小时了，非常感谢两位朋友能陪我这么长时间啊。当然啊，关于这届奥斯卡也好，关于这些影片也好，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外延讨论的部分的。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跟我们讨论，在微信上搜索 After 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群跟我们交流。歪老师和 Top 和我都会在群里跟大家做后续的讨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通道 After Cine。 那当然两期节目能听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感谢每一位收听到这里的朋友，也希望两位朋友常来玩啊，
希望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讨论 Barbie 在奥斯卡大获全胜。
我觉得会，我觉得会，
我觉得悬。 我在这儿预言一下啊，我估计他在五项提名之内。
我觉得不止。
歪老师怎么看呢？
我觉得也不止，我觉得七个打底儿吧。
我觉得 Greta Gerwig 会击败 Martin Scorsese 成为最佳导演。
我很支持，我很支持
啊。那反正就明年再见吧。我们今年也开了盘口了，明年来看看结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Alone.